汪直上奏朝廷，说他们取得了大捷。朝廷论功行赏，给汪直加俸禄，命他提督禁军。这禁军包括12团营，其名分别为奋、耀、练、贤4-5营、感、果、孝、古4勇营、力、身、阳、镇4威营，人数10几万。陈越也升为户部尚书。只是苦了马文生啊。汪直一回到京城，马上参劾马文生，说马文生妄起边信，善尽农气。成化皇帝不分青红皂白，竟然逮马文生下狱。没过多久，又将他贬到重庆，并责怪督察院6科言官隐藏不报，当庭杖责给事中、李俊等56人。未出一月，海西女真人便前来复仇，深入云阳、清河等寨堡，杀掠男女老幼，肢解无辜百姓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女真人才退回海西。汪直、陈越等人将这事儿隐瞒不报。成化皇帝一点都不顺，内乱外患不止。成化16年，多年未犯明朝边境的鞑靼侵入河套。这些年间，鞑靼一刻也没有忘记向大明朝复仇，只是鞑延汗还小。此时早已成年的鞑延汗开始亲政，科尔沁等各个部落全部臣服于他，鞑延汗成为鞑靼的中心之主，可以率兵进攻大明朝了。这几年间，满都海果然给鞑延汗生下7子1女，妻子据钢铁之意的博罗特命名。鞑延汗与满都海将入侵地点还是选在地肥水美的河套地区。成化皇帝接到警报，即令王悦提督军务，河南夏雨人朱勇为总兵官，汪直为监军，前去御鲁。汪直到达宣府，声势赫赫，地方官吏全都卑躬屈膝的礼敬，唯独宣府总兵官山东单县人秦红不卑不亢。汪直问秦红：秦镇台头上的乌纱帽是谁家的？总兵官又称总镇，所以人称镇台。秦红答道：
本镇头上的乌纱帽是用白银3钱在铁匠胡同买的。
汪直大笑，讥笑秦红道：秦镇台头上的乌纱帽很漂亮，可你却长得这么丑陋。
秦红冷冷地答道：本镇虽丑陋，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。
汪直听后没有吭声，秦红这句话分明是在讥讽汪直是一个燕国的太监。大敌当前，汪直顾不上打击报复秦红。在宣府城中，王悦这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早已逝去的天顺皇帝对王悦说：
朕的3星宝剑在威宁海，你去取回吧。拥有3星剑，文官可封伯。
王悦惊醒，不得其解，只是喃喃说道：文官封伯，大明朝还没有呢。第二天，探子来报，鞑靼小王子鞑延汗与满都海在威宁海。王悦狂喜，当即计上心来。王悦说服汪直奏请成化皇帝，命朱勇率大军从南路走，自己与汪直沿边境攻打威宁。 这威宁海位于大同西北200里，是个草原湖泊，四周是水草丰盛的游牧之地。每到春夏秋季，威宁海两岸绿草如茵，牛羊遍地，湖面上鸳鸯戏水，鸿雁成群，堪称塞外明珠。威宁海位于茫茫漠北，谁敢孤军深入？这样冒险栖息，必定是九死一生。不过汪直年少无畏，激进好武，当即要学汉朝的卫青，于是进调大同宣府两镇精兵20000，昼伏夜行数日至猫儿庄。此时天降大风雪，冒着漫天大雪连夜奔袭，王岳、汪直是何等的酣畅淋漓。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，雨将轻其竹，大雪满弓刀。王岳小声说给汪直听，这是唐代卢纶《塞下曲》。王岳是个文人，自然将这首诗背得烂熟。汪直听了这首诗，只觉得勇气倍增，虽是个太监，但也是热血沸腾。风雪下的达延汗与满都海睡在帐中，浑然不觉明军前来。王岳、汪直率军来到达达帐前，见对方全无警惕，欣喜不已，立刻下命明军掩杀，当即大获全胜。仓促中，满都海战死，达延汗仅以身逃。王岳从满都海身上缴获一把宝剑，王岳仔细观看，见宝剑精雕细刻，上有三颗闪闪发亮的星星，心中不由激动万分，暗暗道：我的梦真是奇怪，看来我冯伯也会实现。王岳当即命儿子王石去北京报捷。原来这三星宝剑在罗克特莫尔知院死后，为其女儿满都海所持，今又回归了大明所有。虽然四周是白茫茫的大雪，但威宁海并未结冰。冬日里的威宁海宛如一面偌大的镜子，倒映着山光天色。王岳、汪直无心欣赏这塞外美景，率军押着鞑靼幼男妇女170人，马驮牛羊6000头返回。以前都是鞑靼入侵明境掠夺，今日反入鞑靼境内缴获，捷报传到北京，成化皇帝太兴奋了，当即封王岳为威宁伯，汪直加10米48担。前来报捷的王岳之子王石也被成化皇帝提升为锦衣卫千户，只是朱勇一部无功而返，并未得到朝廷封赏。达延汗也是热血男儿，哪能不报仇？旋即率鞑靼军入大同境飘掠，王岳、汪直等率领明军截杀，追至黑石崖等处获胜。论大同功，加汪直10米300担，太监无志可升，只能加10米，一年12担为一级。成化皇帝给汪直一下子加了300担，前所未有。成化皇帝又命汪直总督军务，王岳任平湖将军，统明军精锐征剿鞑靼，并号令各地巡抚、镇守太监、总兵官据守其节制，有不遵号令者可以先以军法处置，然后奏闻朝廷。汪直有此尚方宝剑，自是雷厉风行，敢作敢为。此时明朝边境卫所大量战马缺失，汪直为追捕缺失的战马，便强行逐级摊派。有些卫所军虎为了缴足战马，不得不卖儿育女。宣府总兵官秦弘立刻把汪直的劣迹记录下来， 上书朝廷，状告王直。奏折到了京城，正值大明朝科举考试。却说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。乡试在各省举行，每三年一次，因考试在秋季八月，故又称秋闱。乡试考中的称举人，第一名称解元。放榜之时，正值桂花飘香，故又称桂榜。放榜后，由巡抚主持鹿鸣宴，席间唱鹿鸣诗，跳魁星舞。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，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。全国举人在北京会试，考期在春季二月，故称春闱。考中的称贡试，第一名称会员。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，应试者为贡试。贡试在殿试中均不落榜，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。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只考十五册一道，录取分三甲，一甲三名，赐进士及第。第一名称状元，第二名称榜眼，第三名称探花。二甲赐进士出身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，一二三甲通称进士。进士榜用黄纸书写，故称金榜。众进士称金榜题名。在众多进京参加会试的人中，有来自浙江余姚的王华。这日有一富翁将王华迎至家中，富翁退去，以美妇人道，王华惊毙。美妇人说，不要害怕，小女子是主人小妾。停顿了一下，美妇人羞涩说道，因为主人无子，想借种于官人。王华拒绝道，蒙主人厚意，我留在这儿岂能做这等不孝之事。美夫人以为王华不信，从袖中拿出一纸扇，向王华说，这是主人之意，官人看看扇头题字就知道了。王华看扇面，上书五字，欲借人间种。王华异常窘迫，急忙提笔添五字于后，恐惊天上神。王华依旧吝啬拒绝，美妇人怅然而去。这家富翁为求子嗣，请一高僧设坛，高僧扶坛睡去，久而不起。等到醒来，富翁问其原因，高僧说道，
刚才梦见到了天上，正巧天上放状元榜，老僧观看良久，所以迟迟醒来。
富翁问状元为谁，高僧道，
不知姓名，但马前有旗二面，旗上书一联为，欲借人间种，恐惊天上神。
富翁异常惊骇，默然退下。一月之后，王华果真状元及第，被授予翰林院修撰。这时王守仁十岁了。翰林院掌制诰、史册、文翰之事，考于制度、详正文书，备皇帝顾问。主官为翰林学士，下有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、修撰、编修、检讨等官，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。 翰林官品质甚低，却被视为清贵之选。虽为清贵，但也有形形色色人物。翰林院侍讲学士刘健，河南洛阳人，终日闭门读书，谢绝交友，于是大家都称他为木头，他也不在意。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，湖广茶陵人，四岁时被举荐为神童，父亲李纯带他进宫朝见景泰皇帝，因人小脚短，跨不过门槛，景泰皇帝见此情景，便脱口出了上联：神童脚短。李东阳应声对下联：天子门高。景泰皇帝高兴地将他抱坐膝盖上，见其父李纯还站立在一旁，又出上联：子作父立，礼乎。李东阳答道：扫逆疏远，权也。景泰皇帝大喜，这日吃螃蟹，便以此出上联：螃蟹浑身甲胄。李东阳从容答道：蜘蛛满腹经纶。景泰皇帝说：这个孩子将来会当大学士。河南泌阳人，翰林院修撰焦方，面黑而长如驴，某日对李东阳说：先帝曾说你会成为大学士，烦你看看我能做到什么官职。李东阳一脸严肃地说：你的左脸像马尚书，右脸像卢侍郎，也就能做个尚书或侍郎吧。马与卢合在一起乃是一驴子。李东阳时时暗讽焦方。当日焦方未能领悟，第二天才明白李东阳的刁钻，于是焦方愤恨地说：李东阳这个人虽然有那么点文采，可实在不适合为相。我虽然丑陋，凭什么就只能做个尚书？自此焦方更加发愤。江西安福人，翰林院侍讲学士彭华，善揭他人之短，与大学士万安为伍，人人都躲离彭华。焦方个性鲜明，与彭华交恶。一日大学士万安和人闲聊，说像焦方这样相貌丑陋不学无术之人还能当上学士吗？后来此话传到焦方处，焦方勃然大怒说：这一定是彭华在背后算计我，我如果当不上学士，就在长安岛上把彭华给刺杀了。彭华听后非常害怕，连忙将此信传达给大学士万安。万安最终不得不进焦方为侍讲学士。成化皇帝诏撰《文华大训》，然后在宫中讲授，因为其书是彭华等人所著，焦方心中极恨，每次进讲专挑书中的毛病。当时的翰林院崇尚美文，因而学士们认为焦方粗陋无学，个性阴狠，又好背后议论人，所以大家都不愿和他交往。其中就有浙江余姚的谢谦，他是成化11年的状元，现为翰林院侍讲学士。这天王华特意去谢谦府上拜访，二人相见异常高兴，从余姚家乡捎来的杨梅、鲻鱼等土特产相互馈赠。二人闲话又不忘提到那龙泉山。龙泉山是因山上有龙泉而命名的，龙泉井在中天阁环内东北角，其泉水色绿如猫眼，终年不断，即使大旱也不干旱。传说龙泉通海， 泉内卧有苍龙，因此又称海眼。北宋王安石游龙泉山写诗云：山腰时有千年润，海眼泉无一日干。天下苍生望林雨，不知龙象此中盘。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侵，宋高宗赵构逃亡定海，在返回途中驻跸余姚，曾登山饮泉，赞泉水甘甜，命人取石斗带回临安饮用。此时的少年王守仁就在龙泉井旁读书。泉边有石雕井栏，四周绿树成荫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竹喧翁领着王守仁游览龙泉山。到了绝顶石旁，竹喧翁向王守仁讲道：40年前，翰林院侍讲学士刘求被大太监王振所害，余姚布衣成器邀集同志，歌姬陈酒，以绝顶石为祭桌，含泪遥祭刘求。后来就把这块石头叫祭中台。